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学者被伊朗判刑，他的博士导师说学生无罪，美国可能将宣布关税限制，中国钢铁产量不降反升，中国一名著名的艺术作家刘晓波去世后遗体被迅速的火化以及海葬，引起海外的质疑，美国的医改法案悬而未决，通俄门调查更加发酵。我们来看看本周美国时事焦点。而这个星期是白宫的美国制造周，但是川普总统家族企业的产品在中国制造引起争议，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际新闻。美国政府表示，再次证实伊朗落实了2015年核协议的内容。美国总统川普一直称这份协议是谈判达成的最差劲的协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向国会报告，根据美国目前掌握的信息，伊朗满足了核协议的要求。根据法律，美国国务院每90天就要将伊朗遵守2015年核协议的情况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虽然伊朗在技术上满足了协议要求，但是毫无疑问没有彻底贯彻协议精神。他补充说，川普政府今后将与盟国合作，更严格地执行协议。这位不具名的高级官员说，白宫相信伊朗依旧是最危险的政府之一。这样说的依据包括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对以色列持续的敌对态度，对美国发动的网络袭击，以及数不胜数侵犯人权的情况。两名伊朗人在美国被控图谋窃取并向伊朗出售软件，其中包括设计子弹和弹头的软件。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里面显示，35岁的穆罕默德·萨伊德·阿基利说服了39岁的穆罕默德里萨克哈侵入公司电脑系统，窃取他们的软件，打算出售给伊朗的大学、军队和政府。除了这两人以外，还有一个人2013年被捕以后，在去年一次囚犯交换行动里面被交还给了伊朗。这三个人被控侵入了总部在佛蒙特州一家科技公司的电脑系统。被窃软件包括这家公司的导弹设计和分析系统，这是受到美国敏感技术出口限制保护的，而且根据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得向伊朗销售。起诉书上说，里萨克哈负责侵入电脑系统行窃，阿基利负责销售。这两个人是在佛蒙特州拉特兰的联邦地区法院受到起诉的，法庭对这两个人颁布了逮捕令，但是据悉他们目前都在伊朗。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伊朗有关的消息。上个星期天，伊朗判处华裔美国公民王细月10年监禁，罪名是混入国家档案馆为西方搜集秘密材料。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伊朗提出抗议。王细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导师说，他的学生是无罪的。一名学者搜集历史资料，并且跟世界各地的同行来分享信息，本来就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司法部的新闻机构米赞在线指出，被关押的人叫王希月，37岁，在北京出生，是拥有美国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华人。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王希月为美国和英国情报单位工作，是一名间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王希月不是中国公民。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站上证实，王希月是该校历史系博士4年级学生。他研究的方向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欧亚历史。 他去年夏天8月8日在伊朗被逮捕，当时他正在从事有关卡扎尔王朝管理和文化历史的博士论文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发表声明说，自他被捕以来，学校与王的家人、美国政府、私人调解机构和其他机构来促成他的释放。学校对于他因学术活动被捕以及之后被定罪深感忧虑。声明表示，希望德黑兰上诉法院听审全案之后还王希月自由。王希月有20天的时间准备上诉。伊朗司法部门旗下的米赞新闻中说，王希月为美国国务院、哈佛肯尼迪学校和英国波斯研究院搜集秘密和绝密材料。他被控渗透伊朗的国家档案馆，并为世界最大的反伊朗组织构建了一个4500页的电子档案。王希月的博士论文导师、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史蒂芬·科特金以电邮方式对《美国之音》说，王希月在德黑兰搜集的文件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搜集材料时，拍摄或扫描当时无法仔细阅读的材料是非常平常的，这能让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研究。而与研究机构和有相同研究方向的伊朗和世界学者建立联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也代表取得了成就。科特金教授说，王希月的论文题目非常具有学术挑战性，研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很多不同国家的治理方式，这包括卡扎尔伊朗、突厥斯坦总督区和阿富汗。他必须亲临这些地方搜集材料才能够完成论文。科特金说，王希月本人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对于穆斯林社区怀有很大的兴趣和情感，他多次向我提及伊朗文明的博大精深。据他的这位博导说，王希月的语言能力很强，除了会说母语中文之外，还会说波斯语、土耳其语、俄语和普什图语。他敦促伊朗方面能够尽快释放王希月，让他能够继续研究并与家人团聚。王希月的领英主页上表示，他2006年到2008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俄罗斯和东亚研究，曾经当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翻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网站上刊登过关于他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和塔利班面对面》。在采访中他说，在世上最危险之地当翻译，无法仅仅充当一个传声筒，需要面对死亡、痛苦，还要为身处绝望的人提供趣味和希望。王希月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担任与塔利班激进分子的沟通任务。伊朗已经拘留并宣判了美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和法国的几名拥有双重国籍的人，罪名包括从事间谍活动和与敌对政府合作。多年来，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自从川普总统要求审查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等世界几大国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之后，双方的关系更是急剧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的伊拉克特使库比斯说，摩苏尔被伊拉克部队解放之后，据信跟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平民受到越来越多的报复性袭击，他对此十分担忧。库比斯星期一告诉联合国安理会说，现在有一种不断上涨的情绪，主张对被认为跟伊斯兰国有关的家庭进行集体惩罚。他说，被认为跟激进分子有关联的伊拉克人越来越多地面临被赶出住房、没收住房等报复行为。库比斯敦促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类袭击。他说，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对平民采取这样的行动，违反了伊拉克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库比斯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犯罪证据必须予以保留，用于支持对他们的起诉。在另外一方面，欧盟星期一针对16名参与平民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叙利亚军方高级官员和科学家实施制裁。美国对欧盟的行动表示赞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和欧盟的共同行动是国际社会持续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必须让阿萨德政权对违反长期以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行为准则承担责任。星期一受到制裁的16名官员不得前往欧盟国家，他们在欧洲的财产也被冻结。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称，欧盟部长们星期一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且表示他很高兴这些欧盟部长能够重点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正在对四月份叙利亚谢汉洪镇发生的沙林毒气袭击进行联合调查。那次的袭击造成至少87人丧生。袭击的相关视频显示，有孩子口吐白沫，呼吸艰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和中国将在明天，也就是7月19号，在华盛顿开始首轮的全面经济对话。那么中国的海关资料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6月份达到了254亿美元，创20个月来以来的新高。而川普总统最近任命了鹰派人士丹尼斯·谢伊担任副贸易代表，可以说川普的贸易团队对华强硬派再添一人。在这种背景下，首轮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不是真正能够带来美中贸易的突破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海关周四公布数据，六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54亿美元，这是自2015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中国海关公布的数字显示，六月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增长19.7%，达到379亿美元。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2017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21.3%。美国总统川普向来将美国的巨额赤字归咎于中国，他在竞选过程中指责北京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在上任后，为了争取中国的帮助遏制朝鲜日益膨胀的核野心，川普软化了语调，并屡次公开释放对习近平的好感。中国在五月开始进一步对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打开市场，包括美国牛肉、天然气和评级机构。两国政府也在其他领域寻求更多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电脑芯片、航空和电子商务。然而，贸易赤字这个话题仍然将成为7月19日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这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中双方首次就贸易和经济议题展开全面对话。对话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专家斯考特·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这次对话能够给美中贸易带来突破性的成果。
No, I don't anticipate a breakthrough because the problems that are being identified.
我认为这次对话不会带来什么突破，因为美中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他表示，川普政府最为关注的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问题涉及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要涉及修改关贸总协定的条款。
I think the real question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WTO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 GATT 94, which
我想美中贸易与世贸组织的矛盾在于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是工业化民主国家制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所以这些规则是为前者的局面制定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种局面。
他说，彻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意味着两国要达成符合双方政体和经济模式的另一套规则。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师刘亚新表示，由于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美对中的贸易逆差很难有所改变，而美国的经济转好将增加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任美国副贸易代表。谢伊对中国态度强硬，将主管与 WTO 有关的事宜。这项提名目前已经提送参议院，等待确认听证。如果通过，那么这将是继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和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之外，另一位鹰派人物加入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团队。谢伊与莱特希泽的关系非常紧密。在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竞选总统团队中，莱特希泽负责财政事宜，而谢伊负责公共政策。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有约20年的交情。米勒说，这一提名显示川普将履行他的竞选承诺。
Trump's trade policy is Trump's trade policy. I mean, people, this is what he ran on. It's what he was elected on. The people he has.
川普的贸易政策是他竞选的基础，是他成为总统的基础。所以，莱特希泽和谢伊这些重要的贸易人物将会推动川普竞选时的贸易政策。川普也一直在兑现这一贸易承诺。
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国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钢材和铝材征收额外关税之际，中国六月的钢铁还有铝的产量在产品上都已经出现了攀升的现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6月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5.7%， 达到7323万吨，产量创历史新高。上半年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4.6%， 达到4.1975亿吨。6月份的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 7.4%， 达到293万吨，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点。上半年铝产量同比增长 8.8%， 总量为1684万吨。中国钢铁企业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中国政府淘汰落后产能措施，导致螺纹钢等部分产品出现供应短缺后，大型钢厂纷纷增加产量。去产能的政策背景也带动了铝业在短时间内的生产加速。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长期研究中国的工业经济和工业改革，他对美国之音说
：“That the state sector segment of the steel industry，
中国钢铁工业的国有部分和非常大型的，尤其是河北省的一些私营钢铁公司，并不是真正以商业方式运行的企业，他们可能在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方面。”与政府有特殊安排，在铝产品行业，这些公司可能在用电方面和政府有特别安排，所以中国企业与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的产生成本的方式是不同的。
美国商务部可能在本星期宣布一项有关进口外国钢铁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川普4月20号指令美国商务部根据贸易拓展法案有关国家安全的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川普上星期三表示，可能使用配额和关税对海外钢铁设置贸易壁垒。有分析认为，因为美国已有的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已经大大限制了中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即便美国对中国钢铁再征收更多的关税，象征意义也大于实质意义，而且中国方面很有可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罗斯基教授说，
因为中国的钢铁产能是美国的八倍，这意味着如果中国钢铁多把1%的产能出口到美国市场，就相当于美国市场的8%。所以中国方面很小的变动，很快就会对美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根本就不是商业性的行为，把钢铁如此大规模的出口到美国。
美国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丹尼尔·皮尔森7月15号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浪费大量资源以低价向别国倾销钢铁是愚蠢的行为，中国是在把自己的财富转送给别人。皮尔森说，反过来说，美国如果拒绝中国的廉价钢铁也是愚蠢的，因为美国钢铁行业雇佣了14万人，而那些消耗钢材的下游企业雇佣多达650万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著名意义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之后，他的遗体被迅速的火化，并且将骨灰撒到大海，引起了海外的质疑。他们说这不是刘晓波直系亲属的意愿，也违背了刘晓波本人的遗愿，只是当局的一厢情愿。尽管刘晓波大哥被安排代表家属发言，拥护政府的决定。那么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跟主持人谈到了这位中国唯一死在囚禁中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身后事以及有关的争议。
海涛，我们知道刘晓波7月13号去世，那么政府是安排他的这个遗体是快速的火化，并且抛洒了骨灰啊。为什么政府方面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呢？
本来呢，就是刘晓波是7月13号，政府宣布他去世的。那么，然后紧接着就是他的遗体如何处理，然后很快就传出来，刘晓波的家人希望能够保留他的遗体7天，然后就是说，拿住这个遗体，拿住骨灰以后，由他们家属来处理。但是事情发生得非常快，大概2-3天之后，他13号去世的，然后15号。政府就开了这个，就是上个星周末嘛，政府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宣布刘晓波已经被火化，而且已经被他的尸体的骨灰呢已经被在那个撒向大海了。那么这是15号上午火化的，然后15号下午就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那这个会上呢是刘晓波的大哥叫刘晓光，他来这个给大家来解释。刘晓波这身后这事情呢，就这么2-3天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基本上就这样。但是这个就是刘晓光主持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既没有刘霞，就是刘晓波的妻子出现，也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的任何的问题，就是非常快的就过去了。
那刘霞为什么不出现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刘晓光在这个记者会上，他实际上就简短的念了一个他的声明，他说是刘霞的身体不好，来委托他来开会。那么他刘晓光呢，就在这个他这么简单的这么几分钟的讲话当中，他就赞扬了政府，我说政府为刘晓波的后事处理得非常好，他非常的满意，家属非常满意，而且他这个事儿办得近乎完美，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我们这个举国体制才有这样的优越性，等等等等。他说是刘霞让他来代表这个刘晓波的家庭来这个讲这番话的，然后很多记者就赶快这个提问，哎，这个赶快又有各种样的，但是他马上就在那个就是会议的这个保安人员这安排下，马上就离场了。就听到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视频，有好多记者在那发问啊，哎，我们有一个问题，刘霞怎么样？刘霞哪里去了？但是刘晓光和这个会议的其他的翻译，还有英文翻译、中英文翻译其的官员，一个主持会议的官员就没有理会大家的提问，他们匆忙就退走了。
有关于刘晓波身后事的处理，我们知道是引发了海外的广泛的质疑。那么这些质疑声集中在哪些议题上？
他们首先是这样，他们是按照这个继承法呢，就是说一个人当事人不在了，首先应该由他的妻子，就是最近的你直系家属，首先是妻子配偶，然后是子女，然后才是双方的，如果就是结婚了，双方的这个就是父母。最后才轮到这个兄弟姐妹，就是这么四层的关系。但是那个中国政府呢，他就没有按照这个四层的关系。其实刘晓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他和他的前妻还有一个儿子就在美国叫刘陶，他太太姓陶，他的前妻姓陶。如果按那个这个排序，应该是第一是刘霞出来说明这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我先生的遗体。如果刘霞不在或者是怎么地，然后由刘晓波的儿子就是这个刘陶来说，但也许当局觉得他在外国这个没有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排到很远才能排到刘晓光。刘晓光呢，据他们很多人的就是刘晓波的朋友啊，他们都反映就是说他因为他是一个68岁，他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然后在长期当中呢，他和刘晓波这个政见又不同，长期以来他们用的是已经断绝关系20-30年了，就是说 他就没有什么多大的个就是说理由来直接跨过前几个人来直接进代表这个刘晓波来说话，这是他们海外的很多人认为这从法律上应该是先让刘霞来说话，刘霞不能说话是刘涛来说话，然后才能挨到那个还有刘晓光的弟弟刘晓波的这个弟弟刘晓轩，然后才能挨到这个大哥这个刘晓光，就是海外主要是从这个法律这个程序上来质疑的。
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遍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刘晓波他多年前曾经为天安门母亲和六四受难者的权益呐喊，六四群体天安门母亲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就用录音的方式发表了怀念刘晓波的悼词。
四，刘晓波刘霞夫妇，晓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刘霞，为了小坡，为了您自己，为了世界上所有挚爱你们的人，您一定要坚强的有尊严的活下去，爱您，您不孤单，我们与您同在。天安门母亲群体2017年7月14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过世，这个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正好当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也在华盛顿，他针对两岸关系在智库发表演讲。林正义随后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正面理性地看待刘晓波对中国政治跟社会制度发展所发出的证言，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刘晓波逝世也提供了人们一个机会重新来省思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重新检视两岸政策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认为，刘晓波之死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的处理手法，都让人们对中共政权的核心本质提高警惕，他对台湾人民和台海两岸关系都发出负面的信号。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说，人们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待刘晓波的离去以及他的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才从北京回到美国的丹佛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晓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为了追求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刘晓波过世感到震惊。不过赵穗生说，虽然刘晓波过世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不幸的是在中国官方的严厉控制下，人们并不知道刘晓波其人其事，也因此他的死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赵穗生说，
大家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十九大，权力的再分配，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是房价、物价，还有这个他们的工资、就业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所以呢，在刘晓波去世，这对于虽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中国的自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的这种封闭状态，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这种封闭状态之下，对中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有限。
赵穗生也说，由于中国军事、经济力量都已经今非昔比， 中国领导人现在更有信心以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他对19大以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乐观。赵穗生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许多作为，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与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冲突都无可奈何，因此中国以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所欲为，并不会为他带来不利的后果，将来对台湾只会更加施压。也因此他认为，无论19大前后中国领导层权力如何重新分配，对台湾的立场都不会有所松动。在刘晓波过世后，台湾自蔡英文总统、陆委会、朝野立委和社会上许多公民团体都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李明哲，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推动政治改革。不过北京当局却称，只有中国人民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有发言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刘晓波过世在俄罗斯社会引起了反应，一些评论分析认为，这位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走完人生最后旅途之际也没有能够获得自由，凸显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他的去世更使中国遭到很大损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新闻媒体对刘晓波不久前生病住院以及他的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配上了世界许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亲自请求过，但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文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到不久前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并在扩散之后才从监狱被转移到医院中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也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中国不仅迫害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了刘晓波的家人亲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长期软禁，丧失自由，期望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加努什金娜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悲哀悲伤，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许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一名伟大的儿子。加努什金娜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时，他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俄罗斯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他与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的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同刘晓波见面，但这已经成为遗憾。加努什金娜说，虽然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但今天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加努什金娜说， 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体制早晚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天能够像刘晓波希望的那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治，刘晓波的想法与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同出一辙。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天也有许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也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即使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却失去了机会。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让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感到脸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说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基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基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也同样禁止帕斯基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基尔纳克的儿子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也将能够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洛德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仅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视察了来自50个州的产品，拉开美国制造州的帷幕。参展的产品由来自最东端缅因州的快艇，也有来自7500多公里外夏威夷州的朗姆酒，甚至连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都加入了展品的行列，代表康涅狄克州的制造业。川普总统跳上一辆威斯康辛州生产的消防车，说，哪里起火了，我来破灭它。副总统彭斯站在一旁，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不停地拍照。几分钟以后，川普签署公告，宣布7月17日为美国制造日，并且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已经取消了规定上的障碍，最艰难的工作已经完成。川普告诉来自50个州的企业代表说，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听任其他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使数百万工作机会在美国消失。看看你们会得到什么吧，一定会让你们高兴。这次美国制造周的活动是为了展现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上任半年的川普政府通过新政策将更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从海外重新转移回美国国内。 然而，川普家庭企业的很多产品都是在海外生产的，这无疑给本次活动笼罩上了阴影。川普在美国新盖的大部分酒店用的钢还有铝都来自中国，这些酒店以及川普私人高尔夫球场出售的大部分的商品也是海外制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称，这次推动美国制造业的活动是虚伪的缩影，说川普总统与其说教，不如身体力行。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他说，你要鼓吹什么就要从身边做起。川普的衬衣还有领带出产地在哪儿？中国。川普的家具产地又是哪儿？土耳其。川普女儿伊万卡的服装品牌也是在海外生产的，这个问题多次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被问到。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共和党再次推迟就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医改法案进行投票，使得美国健保体系的命运可以说依然是悬而未决。而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团队继续疲于应对涉及他儿子小唐纳川普的电邮所带来的麻烦。这些电邮显示，小唐纳德在去年的总统竞选当中急着得到俄罗斯提供的能够攻击希拉里·克林顿的材料。本周美国的时事焦点，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最新的推文里指责新闻媒体扭曲民主制度，并且不公平地对待他的儿子小唐纳德。
我儿子是个很棒的年轻人，他跟一个俄罗斯律师，并不是跟俄罗斯政府的律师，而只是一个俄罗斯律师有过一次会面。
但是现在人们知道，一名可能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联的俄罗斯裔美国说客参加了2016年6月的这次会面，而小唐纳德前后不一的说法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审视。
一开始他说根本没有所谓的会面，之后他说会面是关于领养事宜的，现在他承认这次会议是要搜集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信息，但又不愿意说明谁参与了那次会面。
小唐纳德自己说了，应当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话虽如此，他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川普的法律团队坚称，川普并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这次会面。小唐纳德最早在本周会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接受质询。
我很乐意公开透明地谈论这件事。
与此同时，就共和党的医保法案的投票再次被推迟，原因是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一次意料之外的手术后需要时间恢复。鉴于民主党人团结一致的反对这个议案，以及共和党核心小组里也有两张得到核实的反对票，共和党需要每一张可能的同意票。
这个计划将带来一个几乎不能称之为保险的保险计划，一些弱势者的保费将增加，包括那些有病史的人。
不过白宫说情况并非如此。
你们终于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来享受超棒的保险。
当国会预算办公室本周公布这个修改后的医保计划对保险范围和偿付能力带来的影响做出预测时，六名仍然对这个议案犹豫不决的共和党议员将会表明他们对这个议案的支持或是反对。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白宫也再次为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会见俄罗斯一事呢，律师的这个事情进行辩护，同时也回应被伊朗判间谍罪的华裔美国学生的有关问题。另外呢，我们刚刚在报道中也谈到，这个星期是白宫的美国制造周，可是呢，川普总统家族企业的产品在中国制造引起了争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在节目当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我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面呢，记者问到这相关的事情，刚才就您就讲到，就是这个小唐纳德川普他在去年大选之前与俄罗斯律师见面的仪式。那刚才您也提到，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为他的儿子辩护。那么今天在这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的发言人斯派瑟也说，他说他总统现在还是相信当时小唐纳德川普与这个俄罗斯律师去会面的时候，他以为他要谈的是俄罗斯孤儿领养的事情，以及这个 马格尼斯基人权法案的事情。因此呢，他们白宫目前对于这个小唐纳川普与俄罗斯的律师见面一事，还是对他做辩护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不过我们也知道说，这个 email 里面其实也是很明确的讲到了关于这个是。这一次的会面是跟大选有关的，所以白宫的这个立场是否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还有待于观察。那么此外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今天在记者会上也有记者询问到这个在伊朗被判刑的华裔美国人叫做王细月，那么他对于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对此呢白宫只有很简短的说感到失望，那么就没有再多加评论了。那么这我们也知道，这个王细月呢，他本来是在北京出生，在中国长大，然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研究的，他能够说中文、英文，还有土耳其语、波斯语，还有这个 Pashto 语等等非常多国的语言。那么到底他的未来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白宫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去来营救他，或是国务院方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为，我们也是要继续观察下去。那么最后呢，就是今天星期一，刚好是这个礼拜是叫白宫的美国制造周 Made in America。 那么白宫呢，在今天下午3点邀请了来自美国50个州的50个公司，他们的产品呢也都是在美国自己生产的，然后因此来彰显说川普总统认为说应该要雇佣美国人买美国货在美国制造的决心。不过呢，针对这个记者提问是说，川普总统自己家族的企业，包括他自己的衬衫，他女儿这个伊万卡的这个衣服鞋子，都是在中国或是孟加拉或是在印度制造的，那身为一个领导人，是不是应该自己身先士卒，把自己家族企业的这个制造带回美国呢？对此这个白宫发言人倒是避而不答，他只说呢，他不针对个别的公司的特别的情况来做发言，但是他认为说，川普总统将会有更多的这所谓的这种让这个税务减免的方式，或者是更多优惠的措施出台，那么会让其他的企业想要回到美国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一呼吁在星期四罢工24小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削弱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的合法性。此前一天，委内瑞拉反对派在星期天就总统马杜罗的执政举行了非官方的全民公投，700多万委内瑞拉人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象征性的全民公决。据监督选举的学术界人士说，有高达98%的选民不承认马杜罗执政的合法性。选民在投票的时候要回答3个问题，多数人反对马杜罗投票选举新的超级立法机构的建议。选民们还敦促军方捍卫现行宪法，并支持在马杜罗的任期2019年结束以前就举行选举。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美国祝贺委内瑞拉人民投票率很高，他说投票结果向马杜罗和他的支持者发出了一个明确的声明。斯派塞呼吁选举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也谴责他所说的政府暴徒星期天在加拉加斯的暴力袭击，暴徒在首都的一个教堂外面杀死了一名选民，并且打伤3个人，枪手开摩托车逃走。马杜罗说星期天的公投是违宪的，他同时继续寻求支持在7月30号投票选举一个有权重写宪法并且解散国家机构的议会。另外呢，反对派控制的国民议会也表示将任命新的最高法院法官，这个举动预计将被马杜罗的行政当局阻止。而这次的全民公投是在委内瑞拉深陷经济危机、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举行的。几个月来，委内瑞拉几乎每一天都有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星期天在首都加拉加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一些骑着摩托车的武装男子在教堂外向选民开枪，造成一位60多岁的妇女死亡，另外有3个人受伤。反对派指责袭击是清政府的准军事组织所为。反对派的声明说，枪击事件让他们感到深深的痛。马杜罗总统表示，修改宪法是使委内瑞拉摆脱深度经济跟社会危机的唯一办法。他在星期天说，我呼吁反对派重返和平，尊重宪法，坐下来会谈，让我们开始新一轮会谈，为和平而对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来给您介绍一下全球机器人挑战赛。这个呢是一项面向青少年的机器人竞赛，1992年就开始了，今年呢更吸引了上百个国家还有地区的队伍来参加。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介绍。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 FIRST 全球机器人挑战大赛的现场那么这个 FIRST 呢是这个科技激励呢与灵感这样一个公益美国公益组织的这样一个名称的缩写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呢是由美国的企业家兼发明家迪恩卡门创始的。他当时创始呢这个组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些青少年们能够更加的致力于这个工程领域还有这个科技领域，也希望全球的各个国家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大对这些科技领域的投资等等。我们知道今年的这样一个主题呢是叫做清洁的水资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后啊，这个很多队伍正在进行比赛，那么有很多的机器人呢也是在忙着捡一些小球。这个是为什么呢？也就是今年的主办方呢是给这些参赛队伍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材料，而参赛的队伍需要用这些有限的材料制作一个机器人，然后呢用这些机器人在比赛的现场是挑这个捡起这些代表纯净水资源的这个蓝色的塑料小球，并且把它们和这个代表这个污染物的橘黄色的这个小球呢是分开，并且把它们分别送到这个指定的地点，然后呢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了。今年的这个比赛式的这个规模也是很大的，我们知道是一共有来自157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伍参加，除了这157个国家队以外，还有另外有五个代表五大洲的这样一个组合队，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一个队伍呢，也就是由叙利亚难民组成的这一个队伍。那么这个比赛呢是一共分六轮，是从7月16日的一直举行到18日。那么这个一共六轮是一共有163场这个小组赛，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不过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有幸邀请到了这个中国队的一名参赛选手，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讲一下他今天的这个在赛场的经历。同学你好。
你好。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若涵。
您是来自哪里呢？
我是来自北京师大附中。
那么您今天早上和下午的时候是分别进行了两场比赛，对不对？那感觉如何？是这个比赛的成绩自我感觉满意吗？
我们还是对我们的成绩比较满意，我们赢了一场，然后输了一场，然后呢在赢的那一场的时候我们拿到的是全场的最高分，然后呢输那一场的因为跟队友的策略没有交流好，导致了我们最后的失利。
恭喜恭喜，也有一些遗憾。那么明天还有几场比赛？
明天还有三场比赛，然后那个我们已经跟队友交流好了我们的战略，然后明天的比赛我们早上也会有一些练习跟我们的队友，然后争取拿到好成绩。
那你觉得这次比赛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次比赛不光是一个让我们去这个认识机器人，去是一个机器人比赛，它更是一个去告诉我们如何去解决世界难题，用搭建机器人这样的方式去这个告诉我们如何的去保护水资源，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水资源的重要性。
好的，谢谢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你们获得好的成绩。
好的，谢谢。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点呢需要强调的就是，之前我们知道是有来自阿富汗和非洲国家冈比亚的这个两支参赛队伍是因为受到这个暂时获准生效的这个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的影响是没有能够获得这个赴美的旅行签证。不过呢就在上周三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亲自介入了此事，他是给这两个队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颁发了这个特别入境许可，所以呢这次比赛呢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举行了，因为所有的参赛队伍都在都是准时的到达了会场，并且准时的参加了比赛。
国际仲裁法庭在一年前驳回了北京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法律依据，一年后呢，中国魅力攻势略显疲倦的迹象，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菲律宾的要求下，海牙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7月裁决北京侵犯了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权益。北京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但从那以后加大了对四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和投资。 在仲裁之前和之后，中国一直在有争议的岛屿填海造岛和修建军事设施，并派出海警船进入有争议水域，引起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不满。分析人士说，中国希望援助会阻止其他国家也到海牙去打官司。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伊·巴汤巴卡说，
即使是中国也要小心地避免第二起诉讼，中国被迫努力增强经济关系。
一年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决中国对九段线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历史性权利声索与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不符。裁决认为这项公约没有给历史性的权利主张留下空间。宣布仲裁结果一年来，中国已承诺向相对贫穷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去年就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改变了前任阿基诺的做法，转而采取亲中国的外交政策。仲裁案是由阿基诺政府提出的。中国正在稳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文莱即将和中国合资修建海港。去年中国加快了和越南的海上合作会谈，并成为越南最大的游客来源国。巴汤巴卡说，中国要避免第二起仲裁案，就要不断让其他国家高兴，而这样做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并没有停止慷慨解囊的迹象，同时也没有停止修建人工岛或军事设施。台北南海智库主任西东岳说，
东南亚区域集团在与中国关系方面可能会保持谨慎做法，任何声明或协议都会掺水，以避免让北京不安。中国决策人知道，现在是着手把他们的领土要求安全化的最好时机。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应认为，中国希望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会让印度和日本等更大的国家对中国有正面影响，而不是觉得中国是个践踏国际法庭裁决的国家，否则中国的国际领导者形象会受损。然而一些专家警告说，中国用援助换取其他国家沉默的招式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缺陷。他们特别指出越南暗潮汹涌的不满情绪。新加坡有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黎宏和说，上个月越南勘探一处海洋区块引起了中国的不满。越南认为这是本国海域，而中国则认为这是有争议的海域。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中国军方官员范长龙缩短了对越南的正式访问，跟越南的这一举动有关。
去年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中国对那处海域没有任何合法的主权要求，但中国坚持说那里仍然是有争议的海域，并且相信越南破坏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本月越南外长要求印度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包括生产海军舰艇。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帮助了越南和菲律宾军队，引起中国的不满。新任总统川普一开始后退一步，好与中国合作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但是从五月末开始，川普政府先后向南中国海派出了两艘军舰，突出美国的航行自由主张。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组基础设施工程已经在巴基斯坦动工了，这也引发了巴基斯坦的中文热。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孩子们在这所孔子学院学习普通话，这些五到七年级的学生在学习如何写中国的官方语言。李雪梅在这所孔子学院已经工作四年多了。
They are good. 这些孩子们很好，对学习汉语有很高的热情。汉字很难写，这些学生刚开始学习书写时遇到很大的困难。
很多巴基斯坦学生都在学习普通话，以便将来在中国数百亿美元投资的环境中派上用场。
中巴经济走廊正在这里兴起，很多中国公司在这儿投资，他们需要当地的职工。我认为巴基斯坦人应该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跟中国人交流互动，提高工作效率。
费萨尔·穆什塔克创办了根深千禧年学校，这是巴基斯坦一个大型的私立教育网络。他认为儿童应该学习中文，
这样才能在国家发展变化的氛围中充分受益。
我喜欢中国，中巴有一万岁。
为了提升地区的衔接，汉语普通话未来将接替英语这种世界通用语言，中文是未来贸易的硬通货。
巴基斯坦人也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具体对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学习中国的武术一个流派太极。美国之音记者马赫穆德，伊斯兰堡报道。
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马上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